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离障本来护主能勤拔七级的有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今天是28号，第一个28号，还有一个28，明天也是28号。今天应该是正规来讲的，应该是27号，所以说今天呢，肯定要考这个背诵的，第六品的背诵呢，今天等一会儿下完课之后呢，肯定要开始考。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次说28、29号的时候呢，要报每个班呢叫个报表，啊，就是把一个月当中的这些这个道友听法的情况呢，必须要报上去。所以说呢。今天可以写吧，明天你也可以写，反正呢这两天的话把它这个撇帮栏嘛交上去的话就可以，这个呢需要这个做一个提醒。好，然后呢其他就没有什么，下面开始这个传法。所传的法呢可以说是这个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分了三个科派，现在正在讲论义。论义呢分了总义和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当中。别义呢分了两个科派，第一呢是四书弟子道自己，第二是四圣义弟子瑜伽。那么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也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广释圣义弟子修法，第二是断除于真。那讲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三个科判，可以首先呢是有总破，有这个破持，有为法常有之门而总破私有，第二是别破有为法私有，第三个呢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有观察生诸灭三有为法相而破除有自性。现在讲第三个科判当中，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这个地方说的这个第15品啊，是破有为相品。破有为相品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又是广利诸法缘起，无自性生，这个而如同梦幻一般，像这样的道理呢是广释的。第二呢就是这个什么呢，结破有自性。现在可以说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吧。第一个科判呢可以说是通过这个广大理论来建立这个一切这个有为法如幻如梦的，像这样道理实际上没一个这个是有的什么。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分三个科判呢，首先是别破自性，第二个是总破生诸灭三有自性，第三个呢是破正生死有自性而生的，这样的三个科判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那么总破生诸灭三有为法相有自性，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观察的。那么这样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也分了四个科判了。那四个科判呢可以说是观察次第同时而进行破持的，而第二呢就出现无穷过而进行破持的，第三个呢观察一义而进行破持，第四呢观察这个有体无体的方式进行破持的。其中呢前面两个科判呢已经做了抉择了，今天呢讲第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呢就是讲这个观察一和义的方式呢进行破持，这个方面就是也是很殊胜的一个理论。那么在这样这个破持当中呢，那么就首先一个他中的观点，他中的观点呢他们这样认为，他说呢这个人相和所相这二者不管是一体也好还是他体也好，那么都是可以成立的，完成观都可以成立。那么从一体方面怎么成立呢，比如说这个有为法，这个柱子上面呢，这个柱子上面它就是本身就是具足这个生诸灭三有为法相，所以说呢这个有为法的这个它的人相和它的所相呢是以从一体的方式呢可以成立。那么第二个方式呢，他说从一体方式呢也可以成立。那么如何成立呢，他说这个生诸灭三有为法相是人相和相这样的一种这个所相的这个柱子有为法本身呢，可以说呢也不完全是一个本体的，分开的话分开来讲的是人相是人相，所相是所相，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成立。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别执着，那么下面呢就从一和义的方式呢分别进行打破，打破他们的观点之后呢，那么就建立这个诸法这个无自性的没有这个实有生的，像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这个证件。那么如何进行打破的呢，这个地方讲到所相一人相合为体非常，或者比四法皆无有自体。所相一人相，首先呢就观察的时候呢从这个他体方式从他体方式呢就讲的所相和人相呢是一体的这个一人就他体，所以说人所相呢就是他这个违法本身，人相呢就是生诸灭三种这个人相的。那么这个是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说所相和人相完全是分开的完全是他体，如果是他体的话，这个地方下结论呢何为体非常，你为什么你这样的有为法的本体不是一种非常的呢，为什么不是一种常有的呢，肯定应该是这个常有的，那绝对是应该是常有的你说这个像这样有为法呢因为具足生诸灭的缘故它不是这个常有的，它这种无常的就肯定是不对的。那么他敢不敢承许这个诸法是常有不变的呢，绝对不敢承许的，他的面前所显现的像这样的众生也好还是这样的一种这个 防护等等，这些法呢肯定都有这个变化的过程，最后都要消灭的，绝对不可能存续长有。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要给他们发个太过，说是如果说所相和人相是这个一体的，是他体的法，为什么这样的一种这个有为法就必须要成为常有的呢？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个所相和人相是分开的，那是分开的，分开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个所相上面呢，在这个柱子上面呢，根本就不可能有生住灭的体相，根本就没有啊，就因为他们是一体的，就因为他们是他体的缘故，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柱子离开了这个生住灭呢，它自己单独成立的。如果说这个柱子离开了这个生住灭，它可以单独成立的话，那么这个柱子就没有生住灭了，没有生住灭呢，那么就不符合于有为法的体相，那就什么就成了无为法，成了无为法之后就是常有的了，不变的呢。为什么要成立常有不变呢？因为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柱子这个法是限量可以看得到的，限量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先决条件。然后呢，在这样的一种这个看得到柱子的这个条件上面呢，又在观察啊，他们承许的柱子上面呢没有生住灭，那没有生住灭，这个柱子又有又没有生住灭，那肯定就是成了一种常有不变的了。那这个柱子这个一切有为法就应该成了常有不变。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的是何为体非常呢？所以说呢，就是肯定要成立这个所相的这个柱子的有为法呢，绝对是成了常有的，把这个方自己不敢承许的法。那么这个是一个直接方面的，那么还有间接的方式观察的时候呢，既然这个时候有所相啊，所相成立了常有了，所相成立了常有之后，那么再观察反过来观察这个人相了。因为他们二者所相和人相二者是分开的啊，是这个单独成立的，单独成立的，那么就应该成为另外一种过失，也就是说离开了住执等有为法之外，那么还要应该有一个生住灭的人相的单独成立啊，单独成立可不可能呢？啊，绝对不可能的啊，我们可以说是任何一个生住灭的体相都必须要关待它的这个有为法的本身啊，住执也好，贫执也好，众生一切有情也好等等，像这样的有为法的本身呢，你这个生住灭能够安立，你必须要关待它这个有为法的本体才可以安立。但是你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有为法的本体了，那么可以说世间上的一切所有的法，一切所有的有为法呢，它的上面呢就是人相和所相全部都是一体的，全部都是分开的，全部都是分开的时候呢，那么就应该成立这个生住灭呢，就绝对啊离开了这个什么它的这个所相之外呢，还应该单独成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虚空当中怎么可能成立一个生住灭呢？是十缘方面呢，不可能成立一个生住灭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从反方面观察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过失啊，完全就是没办法避免的。或者呢，还有一个第三层呢，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所相他自己离开了人相之外呢，离开了人相之后呢，他自己是一个常有不变的。这个是前面第一种过失，第二种过失呢，就从人相方面观察；第三种过失呢，再观察这个所相，就因为这个所相他自己离开了生住灭，我们就可以说明这个所相根本就不存在啊，完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法。所以说这方面呢都可以观察。如果是他体的法的话，这些过失呢就是这个一个一个人就是这个绝对要落到他自己的头上的。这个就是从他的一体方面呢做的观察了。下面再从这个一体方式一体方式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或者比四法皆无有自体。后两句呢就从一体的方式进行了观察了。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讲或者比四法，或者呢，那么就是说你如果不承许他体的，你或者承许一体你前面你说是从一体和他体都可以成立，但是我们已经打破了你的这个人相所相他体的观点，已经打破了。那么第一个刚开始提出，他们说是认为这个一体可以成立的，那一体可以成立呢也有其他的过失。那么就说这或者呢比四法，这个四法是什么呢？四法就是说人相当中有生住灭这三种，再加上一个所相就有为法的本身，所以说呢总共加起来有四种法。这四种法呢，人相和所相你成立你自己承许是完全是一个一体不变的法，而且各自都是有自信的都是有自信的。既然可以说是这个他们可以说有自信的法四个法都是有自信的可以说又成了一体。那么如果成这样的话，那么皆无有自体的。那么最后的可以说发的太过是什么，给他们说的过失，那么这四法四种法全部都没有自体，完全成了无有自体的。那么这个无有自体呢，可以说有两个方面可以解释的。一个方面呢就是什么，一个角度解释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所相本身和这个生住灭三种体的话，全部都是存在无自性的法就无有自体的，就是存无自性。或者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的时候呢，如果你承许生住灭和所相的违法本身能够在一个体上面成立的话，他们各自的体相必定会失坏的必定会失坏各自的体相。但是你们敢不敢承许各自的体相失坏呢？肯定不敢承许，就是因为你们认为这个有为法本身也是实有的，生住灭三种法相也是实有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他们的私有的体性、私有的思想，这个时候已经失坏了。失坏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就是啊，我们有自己的观点了，也不敢这样承认。所以说呢，如果你承认有自信的话，就是个很多过失。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太过，那么这样太过是怎么样安立的呢？啊，必须要进行观察，怎么样安立这个太过？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失坏他的所向法。啊，失坏所向法，就是说这个所向法呢，应该无有自体啊。比四者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所向，所向没有自体是怎么样安立的呢？啊，如果说生住灭，那么在一个柱子上成立，这个所向上面呢，它自己呢就有了生住灭三种体相的。你没有承许这个所向呢，就生有为法呢是一种实有的，啊，是一个一体的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它的这个什么呢，在它的柱子上面就同时具足了生住灭，啊，是这样的话都具足了。居住的时候呢，那么在一个法上面居住了三种体相，那么你的这个一体的、啊、实有的像这样的一种质子，或者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有为法，如何能够保持它自己的质相呢？它自己的质体这个时候就失坏了啊，就认为它是实有不变化的一个单一个独体的法的，这个方面就肯定就是失坏了，因为有生有住有灭的缘故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失坏了。第四法当中的第一法，你的所向法必须要失坏它的质体。那么又从其他的方面进行观察。啊，其他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还其他三法嘛？其他三法就是生住灭这三种能相了。三种能相如何实坏他们自己的本体了呢？我们可以说，首先了解它生呢有生的志向，然后呢住有住它自己的本相，然后呢就灭呢它也是有它自己的志向。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承许生住灭，那么在一个法上面完全同时具足，啊，同时具足的时候，那么你就说啊，如果说这个生住灭三种相在一个法上面具足的话，那么就完全应该成了一个体性的。成了一个体型，那么成了一个体型的时候呢，你到底成立生吗？还是成立住吗？还是成立灭呢？啊，实际上每个都要失坏啊，他们自己生住灭的体型都要失坏的，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说是完全成了一个体型的缘故呢。那么这个是我们观察在生上面啊，生上面呢肯定有住和灭啊，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呢肯定已经成了一体了。成了一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这个生的体型已经完全会失坏了。而如果你在生上面有住和灭的话，那么你的生如何安立你的生呢？一方面是说这个生的话就是刚开始就第一刹那的时候以前没有的法这个时候开始产生的，但是呢正在产生的时候又说他又在住，然后呢又成就他的灭，这个时候就完全成了混乱啊，这个就失去了他自己生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体相，他自己的一个个性呢，可以说这个时候就完全已经失坏了。那么再观察他的住呢，住的时候呢就是生了之后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显现上面呢他一段这个延续的时间不变化的时间就叫住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住的体相也会失坏啊，他自己的自信呢也会失坏的。为什么这样讲？就因为像这样生住灭成一体了，生住灭成一体的时候呢，在住上面呢也有生也有灭。哎，我们说一方面他这个法正在住，有的说一方面正在说这个正在灭，这个可能就不对了啊，失坏他住的体相。然后灭的体相呢就完全就是以前有的法现在不存在了，就要灭。但是在灭上面又有生和住啊，这个时候一方面正在灭，一方面又在生又在住，这个是完全就是都是不对的。所以说你如果程序像这样的这个啊，都是一个本体的话，那么这三种这个三种生住灭的这个后面三种法的话，全部都成了没有自体，啊，完全失坏他自己的这个本体了啊。就说这个从后面一种解释方法就是这样的，或者像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呢，在一个法上面有生住灭呢，互相就是肯定是关带的法了啊，都是关带的法。所以说，既然是关带的法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本身来讲，这个有为法啊，有为法他自己的本身，或者说他像这样的一种生住灭的能相呢，就全成了这个无自性啊，成了空性。这方面呢，必须要安立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从这个一体的角度呢进行破除啊，一体方面也是完全不能够安立的。啊，这个就是从一体和他体方式呢就破除了有为法啊，这个相见的话有自信的。那么下面的一个科判呢，那么有在观察啊，第四个科判进观察有体和无体的方式而进行破除的啊，有体无体的方式进行破除。相见呢也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是破除又承许人生因实有的缘故呢。所以说成立这个所生的法也是实有的。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观察这个生他自己的体性，不管是有体和无体呢，都完全都成了无自性啊，这两个科判进行抉择。那么这样在这个科判当中进行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内容吧。第一个科判内容呢，就主要是针对啊有些人的这种观点，他们说像这样的这个生呢完全是实有的。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它的这个人生的因的缘故啊，有人生的因。人生的因它是什么？它的作用就是能够产生法，它的作用就能够产生一些诸法。因为有这个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一切这个生啊，一些像或者说有为法呢，这些都是这个常有的啊，都是这个不变坏的啊，都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法的体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一个诵持进行破除，有不生有法，有不生无法，无不生有法，无不生无法。啊，这个就是第一个科判啊，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讲这个这样观察的。 我这样观察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它其中的一些这个必须要了解的内容，了解必须知道之后呢，我们才可以进行这个顺利的进行破词。那必须要了解的什么内容呢？就是这个有和有，然后呢就是无和无，像这样的是什么样的？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宋词当中，它有两层这个关系的，一个是因方面的，一个是果方面的，哦，又是这样的两种。那么就是因方面呢有两种的啊，因方面有两种，也就是一个是实有的因啊，有的因，一个是无的因啊，这个是两种的。然后呢果方面呢，所生的果呢也是有两种啊，一个是呢这个有的果，一个是这个没有体型的果，也是这样的两种。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两种的话，它就分别这样配属了啊，就分别这样配属。实有的果在这个什么实有的因上面啊，有的果在有的因上面有没有，有的果在这个无的因上面能不能存在啊，这个方面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的话，就从有的果方面啊配它的这个有的这个因和这个无的因。然后下面这两句呢，下面这两句所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无有的果，无有的果在有发牌上面有没有，无有的果呢可以说是无体的果呢在无法上面有没有，它就这样配属啊，就像这样的。所以说呢，首先这个前提了解之后呢，这个时候观察起来就比较方便。首先呢，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是第一句啊，有不生有法，有不生有法呢，就是说这个第一个有啊，就是第一个有字呢，那么就是主要是它的果啊，它的果，从它果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这个有法呢，就是它的因啊，因，也就是说这个果呢也是一种这个有体性的，它的因呢也是一种有体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样前提当中的时候呢，有没有呢，就是有不生有法。那么这个有不生有法呢，并不是一个这个前面这个有呢就产生了后面，不是一个意思的。实际上呢，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那么就是说有不生于有法的意思啊，有不生于有法，也就是这个果呢，我们如果就比较简单的比较明了要讲的时候，这个有的果是不是从有的这个因当中产生的啊，就是这样的啊，就这样这个了解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所以说像这样它是一个转了个弯啊，实际上这个转了个弯，它把果放在前面，然后因在后面，它理解起来的之后呢，就是说这个已经有的果是不是从有的法当中产生的，这个有的果是不是从无法当中产生的啊，就是这样观察。这样观察的时候呢，首先观察的时候呢，就有不生有法。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已经有形状的，已经有体型的，像这样的这个果，比如说苗芽啊，比如说苗芽，平常可以说用苗芽打比喻。所以说比如说这个苗芽呢，它已经成型了啊，已经存在了一个果了，这个就是有。不生不生有法呢，就是是不是从这个有法当中产生的呢，不生于有法啊，它自己的产生呢，并不是说从这个可以说它自己还没变坏的这个种子当中呢产生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可以说是从世间的规律观察的时候呢，一个果要产生的时候，就苗芽也产生了，肯定要坏它的因的，肯定要坏它的因。如果像这样的话，可以说在外面呢，这个果呢已经是一个什么呢，已经产生了，它的苗芽的形状已经有了。但是你观察的时候呢，它从哪里产生的呢？它就是从这个完整的一个种子当中来的啊，这个种子完全没有变坏，那么这个就这个地方叫有法了啊，有法。所以说呢，它的种子完全没有变坏，从一个完整的因当中产生一个完整的果这个就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啊，就失坏了这个名言了啊，失坏，因为必须这个果产生的是肯定要坏它的因的，绝对是要坏它的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完整的这个完整的苗芽是从一个完整的因当中产生出来的啊，这个时候再观，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肯定就这个不对了啊，这个是第一个过失吧。讲义当中还有第二个过失呢，就是已经产生的法不需要再产生了啊，不需要再，可以说这个果已经有了之后呢，不需要再生了啊，不需要再从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已经有的法也好，没有法的也好，像这样的话，这个从它的这个因当中呢，不需要再生啊，没有必要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的这个有不生有法啊，有不生有法的这个内容进行抉择了。然后呢，第二个推理呢，就是说有不生无法，那么这个有的果也不是这个从无法当中产生的啊，我们可以说比较容易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嘛，有不生于无法，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已经有的果呢，不是从没有的这个因或者已经失坏的因，这个无法按理它这个体型的因当中要这样产生的。那么这个有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和已经这个显现的这个已经明显的这样的一果，这个方面就叫做有。那么这个无法是什么呢？这个无法在这个在讲义当中就是讲比喻的时候呢，比如说这样的种子它已经被烧焦了，这种种子。烧焦的种子当中呢，就是这个无法，它自己的这个体性呢就没办法成立啊，就是说的因的体性是没有成立的。既然它的因都没办法成立的话，怎么可能从这样的一种这个烧焦的种子当中再产生一个苗芽呢？这是不可能，因为它的这个生果的这种作用，生果的利用已经毁坏了。生果的利用已经毁坏的时候呢，就绝对不可能再从这样的一种这个无有的种子当中呢从这个地方面再产生一个实有的果。所以说就是这样的就从这个观点就是了解的，有不生无法，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呢，就是再观察就后面两种， 后面两种这个无，那么这个第一个无字是什么呢？前面因为观察的这个有的果嘛，这个有的话就是指有的果。那么现在这个无呢，就是无有的果就这个果还这个没有成型的，它没有体型的这样的果，没有体型的果呢，有不可可不可能从有的因当中产生，或者从无的因当中产生呢？这样观察的话，也不可能产生的，也不可能产生。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无不生有法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这种没有的果，不可能从一个实有的因当中产生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它这个果本来就没有，本来就没有的话，你说这个它的这个因是实有的，你再怎么观察的话，完全就没办法按一个因果的关系的肯定没办法按一个因果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果也不成果，这个因呢也不成因，这个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无不生有法呢，就是这个没有的果不可能从实有的因当中产生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比如说这个讲义当中比较容易理解的话，就是这个私女私女的话就是生私女儿，这个是可不可能的事情呢？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像这样的死女呢，它是有的死女是有的。因为在这个世间上呢就称之为没有生育的女人没有生育的女人呢，这个时候称之为叫做死女。这个死女在世间上有没有绝对存在的不管是在这个佛法当中也好，还是在这个什么，还是在这个世间当中也好，像这样的这个没有生育的女人呢，可以说是都是完全都是安利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法，所以说它是有法。那么可以说是这个有法已经有了，可不可能从这样的一种有法当中然后产生一个像这样的没有的法呢也就是说这个死女可不可能有她的儿子呢，就死女儿呢有没有，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因为她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生育的能力缘故呢，所以说根本永远不可能有这个死女儿的这个出现，永远不会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的法不可能从有法产生就是这个道理了。然后呢，就没有的法可不可能从没有的因当中产生呢，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两者都是没有的，比如说死女儿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他自己的这个他的因吧注意他的因，这个是没有的因。然后第一个无字就出了他的果，那么就是死女儿可不可以有他的儿子呢就是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死女儿本身都没有，怎么可能有他的自己的儿子呢？所以说这方面就是这个也是没办法的。所以说无不生无法这个就从这个四个角度一个一个进行观察的时候呢都是没办法安立的。你这个实有的因实有的果或者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怎么无实有的因无实有的果怎么样配属的时候都是没办法产生的。你说是人生呢有一个人生实有的人生因，所以说呢这个实有的人生因具足的缘故呢，所以说你的所生果是实有的。那么这个是观察的时候，你的这个人生因是有的是没有的都不可能产生一个有的果和没有的果都是没办法产生。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彻底打破他们自己的邪执。从这个生因的缘进行观察的时候，完全不可能有一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产生的实有的因产生实有的果的方式呢，就完全不会有的。这个就是第一个科判的吧。然后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就讲到了这个生相等就是他们这个生相本身，生相等他们自己的本身呢，不管是有实或者无实呢，都是没办法安立这个有自信的完全都是无自信的法，从这个方面要安立的。下面怎么安立的呢？就说有不成有法，有不成无法，无不成有法，无不成无法。那么这个也是这个世界从世界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有首先我们说这个有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有就是说他们这个生相等就是说这个什么这个要产生一个法呢，一个产生法有一个生这个生的生相呢，他自己生的这个体相到底有没有存在，实有的吗还是不实有的。所以说第一个有呢，就观察这个生相是不是实有的。那么后面这个什么呢，后面这个第三第四句的这个无呢，前面开头这个无呢，就说这个生相呢是不是没有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科判就讲，不管你的生相是有或是没有，都不成为这个实有法的意思，就这样的。所以他首先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总的意思呢必须要了解了。了解之后呢，然后我们这个开始这个观察。那么这个生相可以说他自己生相是有的，是存在的，不成有法。不成有法的这个像这样的有法是什么，后面第二个这个有法呢，可以说是已经存在的法叫有法。已经显现的有法叫有法，比如说这个瓶子这个柱子在我面前，你现在可以说已经安立了，现在已经安立了，这个叫做有法。那么这个时候的第一个有和第二个有了解之后呢，再观察不成有法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生相，在这个已经成立的有法上面具不具足就是这样观察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可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已经这个可以说有的生相吧，这个生相是有的，有的生相呢在这个已经产生的这个柱子等有法上面呢，在它上面是不是具足的这个是观察的是不成不成的话就是不具足，在有法上面是不具足的，这个生相在有法上面不具足。为什么这样讲呢？有法它自己已经产生的，它已经在我们面前已经现量见到了，这个叫有法的。所以说在这个已经有的上面，你再说有一个有一个什么生相呢，这个觉得没必要了没必要。 就前面已经反复观察这个理论了嘛，已经有的法不可能再生了。那么这个时候是有什么？第一个有是生的意思。所以说呢，也就是说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在已经有的法上面不可能再生，你这个生相呢，在这个上面就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呢，有不成有法，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有的生相呢，在已经成立的法上面是绝对没有的啊，就没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有不成有法，主要是在它上面有没有这个生相的意思。然后呢，就是说有不成无法呢，那么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像这样的有的生相啊，这个生相它的体性是有的。那么在无法上面啊，这无法上面，比如说在我们面前，现在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苹果啊，这个苹果是没有的啊，这个叫无法，就在我们面前还没有显现啊，这个法都叫做无法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无法的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有的生相，在我们面前这个没有的苹没有的这个没有的这个苹果上面，到底有没有？我说肯定没有啊，肯定没有啊，因为它无法上面呢，它法这个法的本体都没有啊，这个法的本体都没有的话，怎么可能在它上面还有一个身呢？死女儿都没有，哪里有它的身呢？所以说呢，就是有不成无法呢，就是在这个身有的这个身相呢，这个身的体相啊，这个有的这个身的体相呢，在根本没有的法上面是绝对无论如何就是没办法安立的。啊，前面我们反复讲到了嘛，像这样的要干立生住灭，必须要有一个它的体相啊，有一个法了啊，有个它的这个，有个它这个有法呢，可以说才可勉强可以安立。但是这个有法的根本没有，死女儿一样，兔脚一样的。我们说在我面前的话，我们说这个有法这个生相呢，可以在这个死女儿上面安立，可以在兔脚上面安立啊，这个肯定就不对的啊，这个完全就是不对的。所以说呢，有不成无法，就这个意思。然后呢，下面再观察无不成有法，无不成有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无呢，就是生相没有，啊，就是这个前面讲这个有字呢，就是它有的生相嘛，啊，它有它的生相本身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后面第三句、第四句后面的这个前面的这个第一个字的这个无啊，第三句有一个无，第四句开头有一个无。那么像这个无是什么呢？就是像这样这个生相它是不存在的，啊，实际上这个生相它自己本身不存在，不是有的。那么这个观察的时候呢，无不成有法，也就是说像这样。根本不存在的生相，在有法上面啊，在有法上面是不是能够安立的啊？能不能安立？我们说呢，就是没办法安立，所以说不成啊，就说不成。为什么不成呢？因为这个有法呢，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个柱子、瓶子等等啊，在我面前已经有了啊，有这个法了，所以它的体性有了，体性有了，你说它的生相没有，它完全没有生相。所以说这个事呢，就是个它也是这个不对的。从这个方面观察也可以不对，或者像这样一种这个有法，它本来是有的。然后你说这个无呢，又在它上面成立了，所以说这个在名言当中，就是这个名言当中违背了名言的观点呢。为什么这样讲？在名言当中的话，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可能有和无在一个体型上面可以成立的。所以说呢，这个可以说这个法啊，这个法方面呢是有的啊，它是有的，这个瓶子啊、柱子等于这个有法是存在的。你说在这个有法上面又有一个啊，这个又有一个这个嘛无生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生的这个没有的体型，又在这上面成立。所以说有和无呢？啊，就所以说这个就是在一个法上面就是没办法安立的啊。你如果安立，就是这个违背了先量了，完全是矛盾的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无不成有法，它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然后呢，下面讲的这个无不成无法啊，无不成无法呢，这个无法就是没有的法嘛，像这样这个啊这个死女儿一样，像这样法就是无法的。那么无生呢，在这个无法上面呢都没有办法，两个都是没有的，两个都并没有的。你说有一个实有的无安立在一个实有的这个死女儿上面啊，这个是很牵强的一种安立方法，没有任何理论可以成立的方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无不成无法方面呢，肯定也是没法成立的啊，就是肯定就是这样观察的时候就是不对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说第二个科判内容的，这两个科判呢，这两个内容呢，可以说看起来是啊，可以说这个什么呢，就是好像是很简单，但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它的意义是很深的啊，它意义是很深。背诵起来肯定是好背诵啊，这两个话就一刹那之间肯定马上都可以背诵的，是的，它就中间就变了一两个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生变成了成啊，就是除了这个之外了就没什么变化了，肯定背起来的一秒钟都不要，肯定就背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在讲义当中，我今天看的时候有一个需要改的地方，那就是这个在这个427页的地方吧，427页那个地方呢，那么有一个地方需要改，那么就是那个版本，那种就是说我们以前发那个版本呢，你把书寄给我们学学。427页，哎，怎么505页？不是这个，427页的第一行，第就是说哪个宋词？第二个科判的宋词，有不成，有不成有法。有不成有法的时候呢，这个科判当中呢讲的时候呢，在这个427页的这个第一行上面啊，第一行上面呢这个地方讲说，第一排的时候呢，在无体法之中 哦，这个地方呢也会啊，这就个也会，看到没有？这个也会的也字后面要加个不字啊，就是这个要加个不字啊，因为这个也会的话，肯定和它的意思呢直接连接到这里就不对的，所以也不会存在有体的身法啊。这个方面就是要改，因为这个有这个不字和没有这个不字，它的意思就完全是矛盾的，完全都是相反的。所以说，在这个什么427页第一行当中呢，它在无体法之中也会啊，就是这个也会的这个中间呢加个不字。也不会存在有体啊，有体的身法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呢，就需要这个改的，这个是第一个吧。还有呢，还有个地方是哪个地方呢？是在这个就是第九行的地方，往下数啊，就是从第一排开始，1、2、3、4、5、6、7、8、9，第九排的时候呢，这个是身等诸相，无论有体或有体，这个有第二个有体呢改成无体，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错别字。所以说在第九排的时候呢，第九行呢，身等诸相无论有体或有体，无论有体或有体呢，这个第二个有字呢就改成这个无字啊，这个就是要需要改的这个。所以说这个是如果是平时的一些这个啊，这个我不知道，我没这个书，你们自己的。哦，对，
第七行。
就是第二个科判啊，改完了啊，不要紧吧，反正待会讨论在下面再讨论。所以现在没改到的话，就是下课之后呢，就是问一下这个道友来哪个地方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要看讲义的时候呢，我这个是这不是这次，上次我看的时候呢，就是上次有一次，上次规定要看一次，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对，理解的时候呢有成问题，所以说我就想肯定不是这个这个会址就应该是不会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啊，就下面那么就开始继续讲啊，这个就是这个该改的字呢就是改过了，否则的话不改的话这个很大的差别的一个不字和一个会址啊，这个要肯定就是这个意义完全相反的。这个就讲完了这个科判嘛，他的科判就讲完了。这个科判结束之后呢，那么第四个科判结束之后呢，下面呢可以说再进入这个就是第二个大的科判已经讲完了嘛，可以说总说总破这个生住灭三有自信的科判呢就已经讲完了。那么下面再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大的科判呢，那么主要是观察这个可以说破词这个正三时有自信而产生的正产生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前面就是说以身或者卫生呢这方面没办法安利的，他们就主要关键呢就是什么世间的人对正产生这个问题就很执着的非常执着，所以说呢这样的话，那么就下面进一步进行破词，像这样的话就正身，所以说破词的时候呢就破词正身的时候是有自信而产生的。这个呢就是有这个三个科判吧，三个科判的内容，首先呢是它的这个这个总破，第二呢是这个广释，第三个呢是这个略议，这样的这个三个方面或者涉议吧。那么像这样的话有这个三个科判，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内容，第一个科判内容呢就其他有些这个众生他是如是执着的，他怎么样执着的呢？好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以身或者卫身呢，像这样的话肯定是这个不可能安立身的，但是在正身的时候，正在产生的时候，这个时候肯定是有自信的这个正身呢是绝对存在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他们就这样一种这个观点，这样的观点。那么首先呢就是总破，从一个宋词来进行破词的，生死为半生，故生死不生，或者因一切就成为生死。那么这个时候呢怎么样破词这个正在产生的过程呢？正在产生的过程呢，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生死为半生，故生死不生。那么真正的这种这个生死呢，它是一个总的相续了总的一个相续法。那么总的相续的法的时候呢可以说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的这个地方讲的就是为半生半生是什么呢？就是半生半不生就半生半不生。那么所谓的半生是什么呢？那么这个苗芽，这个苗芽正在产生的过程，正在产生的过程的时候已经产生了这一部分呢，它是说这个可以说是已经产生的部分呢就是一生一生就是半生这个生的一半嘛半生的话就生的一半，生的一半就是已经产生的这一部分呢就叫做这个一生，然后还没有产生这一部分呢这个叫做这个什么就是未生就叫未生。所以说呢整个这个什么呢，整个这个生的过程呢只能够分成这样的只能够分成像这样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半生半不生。所以说呢既然是半生半不生的话，那么就是从前面的这种经济观察下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已经产生的叫做已生，还没有产生的叫未生，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升起的这种这个过程呢、啊，真正观察你升起的过程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正升的过程啊。正升的过程，我们不在不观察的情况下，在假立的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正在产生啊，这个苗正在产生。但真正要观察的时候呢，肯定就是说以生和未生之间包括的。那么从最微细的刹那观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前面呢已经产生完了，后面呢还没有产生。那么除了这两个之外呢，最细的刹那观察的时候呢，哪里一个正在生呢？即使是说正在生的这个本体呢，你观察的时候呢，也是这样以生和未生之间的，完全都是像这样这个以生和未生之间的相对的关系。所以说呢，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从这样方面观察的时候，把这个方面分成两部分的时候，半生半不生的时候呢，就会打破了众生所认为的这个法，因为正在产生，它有正在生的时间的缘故呢，所以它是应该是有自信的。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就可以彻底打破可以彻底打破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也是这样观察的吧。还有说其他的有和这个相似的，就中论当中有这样观察方式，就像这样的话也是有相同的吧，或者也是这个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一个脚印呢，我们这个脚印放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有没有正在走的这样的一种过程呢？有没有这样的正在走的过程呢？实际上是没有的。那么在我们的脚这个脚尖的这个最前面的这些方面呢，就是还没有这个走的。然后在这个脚尖的这个相间的话，就脚尖往后呢，全部都是已经走过的。所以说哪里一个正在走的呢？就完全没有。所以像这样的话，这样观察的这中论当中也有这样的观察的方式。这个时候呢，也是同样的，也产生的时候呢。已经产生的方面的话，就做这个什么呢？有一部分已经产生的叫已生的啊，这个是已经产生的，或者还没有产生的话，就是绝对还现在的话，就是、还是犹如这个思虑而讲，根本没有成立的。已经产生的话，已经存了过去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也没办法按照这个他自己的体系。那么就是正生到底在哪里呢？正生就没有。所以说生死为半生为半生就是半生半不生故生死不生。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你的生死，你认为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正生的时间。正生的时间这样观察的时候就不生就没有只是一个假立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正生的。实际上真正仔细观察的时候呢，或者是已生或者是未生，那么除了这两者之外呢，就是完全没有一个正生的时间就是这样的这个是这个头两句的意思吧。下面讲后面两句的意思，或者或者因一切皆成为生死。那么如果这样观察之后呢，他还是认为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正生死，或者的话他自己还是认为一个这个正生死的话，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破除的实际上呢，就是说破除方法还是这样的，只不过他就是什么呢，破除方法还是这样，只不过他就是说这个针对他自己的这种邪执真的这样的学者的话，就是进行观察，他就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半生这个什么以生和这个未生之间呢，还有一个生死，还有一个生死的观察的方法和前面一样的。他认为像这样的一种生死呢，正在生的时候呢，它是实有的，实有的话，那么就是则因一切皆成为生死。那为什么就应该一切成为生死呢？那么实际上按照前面观察的时候也是这样观察的嘛。所以说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正生呢，也是除了这个以生和未生之外呢，没有一个这个正生的时间。你认为还是这个就像这样的这个未生和已生，这个就是正生。如果这个就是正生的话就一切就一切时间皆成为生死了，所有的时间都成为生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本来不是生死，你安立成生死的话，那么一切所有的时间它本来不生死，全部都可以安成生死。那么这样的过程呢，就是你肯定没办法避免的就是从这个方面吧。或者因一切皆成为生死，就是前面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正生呢，它是半生半不生的半生半不生的，已生的部分叫做已生，那未生的话叫做未生的。所以说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个正生。他就是怎么样认为呢？他就说这个已生和未生呢，在中间部分，这个已生和这个什么呢，已生和这个未生的这个中间这一部分呢，就叫做正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实际上分析他这个你自己所程序的这个未生和未生的这个什么呢，比如说是未生的这个什么前部分，已生的后半部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两者加起来，这个叫做正生如果说这个叫正生的话，那么这个正生实际上分析他自己的这个正生，你自己所谓的这个正生的体系的时候呢，也是除了已生和未生之外没有一个正生。你还是如果你自己还是这个程序这个就是正生的话，我们就是说一切都成为正生而且都是种真实生死。为什么这样讲？就因为他这个以生和未生呢，他绝对不是生死的绝对不是正生。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不是正生的安立真生的话，那么所有的一切其他的时间都没有生的时候呢，全部都叫做正生了就成为生死所以说呢，这个他的观察的方法呢，就应该从这个方面了解。好，下面再讲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广释广释方面呢，就分了四个科判。第一呢是观察生意而进行破持的通过他的这个生意而进行破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破持程序就是未来和过去中间的这个住的诸法呢，是应该是正生。第三个问题呢，就观察就是还没有产生的法的这个还没有产生的这个法之前呢 啊，就以身法之前吧，像这样的做法应该是这个正身，第四呢，存取未来法是正身，他就从这个四个方面呢进行破斥他们的观点啊，彻底打破。所以说有的时候好像是为了这个什么，就比如说呢最后一个科判呢，未生的时候怎么叫正身呢？啊，这个未生的法，未生的法肯定不是正身，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就是说要从这个彻底的方式打破的话，那么就从方方面面就观察。那么每个地方都观察到，所以说每个地方都观察到之后，你就可以彻底打破我们相续当中的最微细的这种残存的这种这个实质吧。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考性阶段就是这个明显相违背的，还需要破斥嘛。实际上呢，要进行彻底破斥的时候呢，方方面面都需要这个观察到。所以说呢，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首先第一个科判吧，观察这个生意而破，要观察生意而破，观察生意而破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这个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有没有操作啊、有没有造作，有没有它的作业。啊，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有他的作业，那么可以说是有他的这个生嘛。比如说这个一个法从没有到有的这种过程当中，它中间肯定是一个作业的啊，完全是一个作业，一个作业在里面呢，是成立它的作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观察你这个作业，啊，这个作业呢，就是到底怎么满立的。所以说观察生意啊，观察生的意义啊，进行破斥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进行安立的呢？作为生死体，则不成生死；不做生死体，亦不成生死。那么就是这个地方有个做啊，这个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操作或者做作业啊，它的作业啊正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啊。比如说像这样的，我们打个比喻讲的时候呢，那么一个陶瓷呢，它要生产一个瓶子呢，那么这个瓶子还没有生产出来的时候呢，它中间的时候这个陶瓷呢，它自己在这个机轮上面呢不断的操作，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正在产生这个瓶子的过程，它的这个作业啊，就是瓶子它这个、就是它陶瓷它自己的这种动作啊，手的动作，或者它这个机轮的它自己的这个动作啊，这一方面到底是有没有的，在生死体当中有没有的，就是这样观察的。不观察的情况下，在世俗名言当中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他的作业啊，有一个肯定是有他的作业的，所以说这个作呢，可以说安立成他的作业啊。很多时候就在中观当中，中论当中呢，就是很明显啊，就是观察这个作业方面呢，就是他这个能作啊、所作啊，或者他的作业啊，一个一个进行观察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是通过他的作业方面进行观察。作为生死体，这不是真实。那么就是说这个生死啊，这个本体，我们说正生嘛，正生的时候呢，肯定要有一个从没有到有的过程。那么这个是要做个生死，那么这个生死的本体当中呢，有没有它的这个作业呢？它的作业在相对的话，在这里面有没有运作啊？就是相对的作业在里面这个成分是有没有的？如果在这生死啊，在生死的本体当中呢，有作业，就是作为生死体啊，就这个意思。那么就是有作业，如果有作业的这个观察的时候，则不成生死啊，你这个生死的正生的这个时间呢，就不能安立了。为什么这样不能安立呢？它正在操作的过程，不能叫已经产生，或者不能叫生。啊，就像前面打比喻的时候，这个陶瓷它正在这个混凝土的瓶子上面，正在不断的操作的时候呢，正在作业的时候，作业还没圆满，作业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它的瓶子的生还没有嘛？它瓶子的生还没有。什么时候我们说这个瓶子从没有到有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说生了啊，这个是叫生了。但是呢，它正在中间还正在作业的时候呢，还正在这个。还在不断的创造因缘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这个作业正在运作的时候呢，哪里有一个生呢？啊，不能说是一个生。所以说呢，生的话就是生态的定义，就是说已经有了啊，以前没有的东西现在圆满已经这个完全产生出来了，这个时候就叫做生。但是这个生死啊，正在生死的时候，如果当中有作业正在运作正在操作的时候呢，它的生还没有。所以说呢，这个作为生死体啊，则不成生死啊，就完全不成生死的。然后呢，下面讲了不做啊，就是说如果不敢承许在这个生当中啊，这个有做啊，有作业，因为象征的话，就如果是有作业的话，那么肯定还没有生。那么如果是无做呢？如果在生死当中都没有这个作业呢？没有这个作业的不做啊，就生死体。那么在生死体当中，如果没有这个作业的话，亦不成生死啊，也不可能称为生死。为什么不能称为生死呢？你这个身体身体当中呢，你这个生死的本体当中呢，正生的本体当中呢，根本没有作业，它就缺乏它这个产生果的这个能力了啊，产生果的能力就没有了啊。如果没有它产生果的能力呢，哪里有一个像这样一种什么呢？哪里有一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它的果呢？啊，就绝对没有了。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用劈柴火的时候呢，劈柴火的时候，我们说他这个人劈柴的时候呢，一个所劈的柴火，一个人劈的人，还有一个斧头等等，像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说这个作业到底有没有呢？啊，这个作业有没有？那么他的作业，这个时候的作业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人的这个动作啊，他的动作就把这个斧头举起来，像这样的一个动作，劈柴的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有没有？如果这个动作有的话，啊，如果不是这个有的前面破了嘛？如果这个动作这个作业根本没有，那么根本没有的话，这个人就没动 啊，没有动，没有动的话，就斧头就不会接触到柴火。所以说，像这样如果没有作业的话，它就缺乏了它像这样的一种那个什么产生果的这个功用了啊，就没有它的功用了。所以说前面讲的时候呢，有作业也不对啊，正在做的时候不叫生，但是如果在这样生在本体当中呢，没有完全缺少这个作业的成分在里面的话，它就没有一个可以说造作这个造作这个诸法的这个利用啊，利用就没有了。所以说呢，不做生是体一啊，亦不成生死啊。如果是根本没有做的话，那你怎么样成为生死呢？啊，就肯定没办法成为生死了。啊，这个方面就是从你的生死的本体当中呢，如果是正在做，那么也是不对的；如果根本没有做，也是不对的。那么还有一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已经做了，啊，我们说已经做了呢，这个是不是就应该成了一个生死呢？也不对，啊，已经做完之后呢，已经过去了，啊，已经过去之后呢，你再成为生死，就正又把它安立成一个什么正坐的话，就可能是这个矛盾的法了啊。在这个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什么它这个本体当中呢所产生的法的本体当中呢，也是肯定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已经做完了啊，不可能再做了。然后呢，就是还正在做的时候呢，它正在做还没产生它的生的本体，它生还没产生出来，正在创造它的这个生的像这样的这个它的过程也不能叫生。然后呢，如果没有生啊，没有这个作业的话，那么肯定没有作业的就没有产生它的法的这个能量了。所以说这个方面三个方面观察的时候都没办法安立的啊，就从这个方面来进行破斥，就是说观察它生意啊，主要是从它这个宗旨的主要这个中心就是它的作啊，从它的作业方面啊，就在讲义当中讲的操作嘛啊，像它的操作。但是我们如果比较容易理解的话，就是作业啊，像它一种这个作业的这个相对的话到底有没有，这个是观察的这个生死进行破斥了。那么下面呢讲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科判呢，那么讲到了这个他们一些破他们所承许的过去和未来中间的这个住的诸法呢，应该是正身，那就是一个中间嘛。相对的话，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有产生。那么就在这儿的中间的话，像这样的话有一个中间法啊，这个中间法就是正身的，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很多人就是认为，所以他认为这个中间这个正在住的这个法，那么就是一个正身的啊，就是从这个方面来引正身。他们就是这样啊，就因为的什么呢啊，有这个从他的这个有过去和未来，为什么有过去未来呢？就是因为有他的中间存在嘛啊，中间存在。所以说呢，就是中间的这个前面呢，像这样的话未来或者过去，后面的话也可以说是这样安立的。那么为什么有过去，为什么有未来？就是因为它有中间部分啊，关带这个中间部分就可以安立两边啊，就是这样的。他所以说呢，他就认为了这个啊，除了过去和未来啊这个之外的这个中间啊，是作为正身啊，作为正身。那么到底有没有个中间呢？这个是观察的是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中间的啊。观察的是若二啊，若二时中间无中间者，则无有生死，必有中间故。啊，这个方面主要是破斥这个中间也有中间，中间又有中间，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永远没办法安立一个这个真正的中间了啊。这个时候观察下去就无穷了啊，无穷无尽。所以说你认为有一个持有的中间作为他的一个这个作为他的这个人生呢，作为他的正身呢啊，这个方面只能说是已经观察的情况下呢，就这样成许了。那如果要观察的时候，你这个中间有没有两边啊？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肯定它还有中间的啊，完全都是有。它因为它是这个中间的话，是一个持有的法本身，持有的法本身的时候，它中间它自己还是应该有中间，中间又有中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完全无穷无尽的。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若二十中间，那么这个二十呢，就是说过去和未来啊，这二十啊，这个二十的中间吧，这句话容易了解。那么第二句呢，这个无啊，这个无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无必须要了解啊，如果不了解这个无的话，这个好像理解这个宋词的时候就成了个麻烦事情。所以说呢，这个象征的话，它的这个词句呢怎么解释呢？这个无呢，实际上就是两个否定词了啊，那个就是两个否定词加起来就是肯定的，就是有中间。啊，就是从这个意思的，就是无实际上就是两个否定嘛。一般来讲的话，就在佛教当中经常这样使用的，或者在音频当中也这样使用的，就是两个否定词加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了肯定。那么这个时候呢，两个都是无，两个都是否定，两个都是否定的时候，那么就这个时候呢就成了肯定的啊。就是什么意思呢？若二是中间有中间啊，就是这个意思。直接如果直接讲的话，就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在贾察觉大师的讲义当中呢，他这个意义是这样的啊，这个意义呢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应该是有中间，但是他是怎么讲的呢？他就是说这个无无呢，第一个无呢就是他这个就无呢就是他解释成啊无不承许中间的这种宗派啊，他无不承许就是第一个第二个无呢就解释不的意思，无不啊无不的意思，无不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呢？就说是这个二十除了这个未来和过去二十的中间这个法呢，就是从这些外道这些宗派吧，外道这些宗派或者实有的宗派来讲，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外道的宗派不承许中间这个法是承许啊，是有的。所以说呢，意思是一样，但是呢，解释的方法呢，啊，可以说有他的自己的解释方法的。 所以说不管我们是从无不两个否定词加在一起是肯定也好，或者按照这个假设叶大师来讲，无不承许中间的这种责任，就是宗派的意思，他就说这个没有不承许中间的这个宗派，都承许的，一般的世界上的人呢都是这样承许的。那么中观中他就可以假立承许，但是呢就是说观察的时候不承许，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无不呢应该这样理解。那么既然有程序有一个中间的话啊，就无不叫有中间啊。如果说一个有中间法的话，则无有生死，那么你这个正生的时间呢，那肯定也是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彼有中间故啊，这个就是最这个最关键的理论就是这个地方了。就彼有中间故，这个彼是什么呢？这个中间啊，这个彼就是中间，中间还有它的自己的中间啊，中间还有它的中间。所以说呢，中间来到中间的话，那么你这个中间就是个完全，你实有的中间就在哪里呢？找不到了。然后再观察这个中间呢，又有它的中间。所以说这样观察下去的就是无穷无尽啊，完全成了无穷无尽，完全都成了过去和现，过去和未来了。你这个中间观察的时候呢，都成了一个都成了一个过去未来。比如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这个中间这一分钟吧，中间这一分钟的时候，前面是过去现在的或者两边是这个过去和未来，中间这个方面的法呢，它有没有像这样的这个已经过去的，还就说这个这个没有产生的呢，肯定有的，因为这个法的话就是不断的变化的啊，不断的变化的话，既然它自己的不断的变化了嘛，可以说是这个时候你肯定有不断显现这个什么了，不断显现中间，不断显现这个什么了，就过去，不断显现未来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是绝对不会不会停止的。如果你说这个中间的时间这个永远固定住了。啊，不动了，再不动弹了，这个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实有的中间了，但实际上根本找不到像这样的实有的中间，因为这个时间呢不断的变化。不断变化的话，就像这样的话，不断有新的这个过去、未来、中间显现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中间的这个，它始终没办法安立。因为说，你要想要通这个中间法成身，安立一个实有的正身呢，这个是绝对没法安立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如是从这个方面的进行破词。好，今天讲的这个地方。